创世纪二章，我们今天主要灵修七节到八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我们首先要看到的亚当被造，与在第一章当中神在第六天造的人的一点点的区别。我们透过这些区别啊，我们先来客观的看一下这些区别。首先在第一章当中造人的主语是神，在第二章当中造人的主语他直接用的就是耶和华神。而我在昨天讲过，耶和华神这个短语是代表啊，神在旧约当中反复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所以耶和华神是神与他的百姓立约的一个记号，是与他的百姓。他的百姓是谁？是他的选民。他的选民是他从万民当中拣选出来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好，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人。地上的尘土这个短语非常重要。尘土在圣经当中有三重含义。第一，代表着非常的卑贱低微的。第二，它是魔鬼的食物，因为在人堕落之后啊，神咒诅蛇是要吃土的，终身吃土的啊，它有这样的一个寓意啊，有这样的一个寓意。第三，这个尘土是在地上的，不是天上的材料，这是在地上的材料。而地现在仍然在神创造啊，神指出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月灭黑暗。所以人神要去更新这样的一个空虚混沌黑暗的一种属灵的状态的。所以神是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人。好，下面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啊。这里的人亚当这些都是一个词。好，然后在这句经文当中，很多人都会引用这句经文来作为人是很特别的一个被造物，人好像是有灵魂的，但是这是解经上的错误。这里的生气灵活人这些词都可以用在创世纪当中，都可以用在动物的身上。刚才听大妈说这里的灵啊，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啊，这里的灵，你打开微读圣经，你会发现这里的灵叫5315，原文叫5315。5315的这个灵啊，英文版本可以把它翻译成 soul， 好像是灵魂啊，好像是灵魂。但是你同样再看一下它出现的经文，在创世纪当中出现的经文，很明显这个词早就有了。这个词在一章二十节当中就有了，就用在一章二十节讲的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都是用在这里。所以它这里没有任何一个词是人所特有的，所以不能够用这些字这些经文来认为亚当的被造的特别，没有。但是这里有一个特别的地方，特别的地方在哪里？虽然这里的有灵啊，这个灵活人的活啊，这样的一种气息并没有特别的，但特别地方在哪里？啊，你们有没有在听啊？特别地方在哪？这个都反应不过来的。特别地方在哪里？特别地方在于吹气啊。这个动作，神吹气这个动作是你前面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上帝在六日的创造当中从来都是说话说话说话。上帝在前面六天的创造当中，上帝都是说话没有行动的。上帝都是说话，说有就有，命立就有立，说有光就有光，说有空气就有空气。说地上发生青草就发生青草，说地上满了活物就满了活物。但是到这里神做了一个动作，不是语言，神做了一个动作。这并不表明亚当不是神用他的话语来创造的，神也一样用地上的尘土用他的话语来创造，但是神在这里单单做了一个动作，神吹气。关键不在于气，我刚才讲了气，关键不在于气，也关键不在于吹，而关键在于谁在吹，神在吹。而这个动作有非常深刻的属灵含义。联系两节经文，你可以马上联系两节经文。 好，我们可以马上看到两节经文。第一，以斯结书三十七节章啊，刚才我就看到有人讲到以斯结书三十七章，在以斯结书三十七章当中，以斯结看到一个重要的意象啊，这个意象是串联到整个新约的。他看到平原满了骸骨，骸骨，这个骸骨是枯干的骸骨，不是平原满了将死的人，而是满了死人，而且这个死人已经只剩下枯干的骸骨了，就已经死了多时了。这个死了多时，这个意象为什么用来形容当时的以色列人啊？我到时候等到讲到以斯结书，讲到先知书的时候，我们特意有它的背景，我们要来看的。好，然后我们看到神对以斯结说，你要对这些骸骨要发预言，就是他这些骸骨要有气息进来，他们要活了，啊，他们要活了，他们要开始发预言。好，然后发预言的时候，我们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你们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这个字就是刚才创世纪这里的吹，然后气息他就进来了，骸骨他就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啊！骸骨要活了，死人要活过来，但不仅要活过来，还要成为耶和华极大的军队。好，这个重要的这个概念，请你记住我们前面不断的讲的这个概念，不断的讲耶和华是万军的耶和华，耶和华的百姓是他的军队，他们是要去征战的，这个概念不断的讲，这个概念你要把它记住。好，约翰福音二十章，约翰福音二十章，耶稣基督复活向门徒显现，二十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差遣谁？耶稣基督差遣谁？耶稣基督差遣谁？你们是谁？你们是门徒，是耶和华的军队。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啊，这个经文我们以后会反反复复讲的，这是什么？天国的钥匙权柄。好，这两节经文回到创世纪来，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在这个里面啊，后面的两节经文，以斯结书所看到的意象，这些骸骨要活，这个气息是指圣灵。当这个以斯结书三十七章所说的这个气息，就是指圣灵 spirit。然后到了耶稣基督约翰福音二十章，他讲的也是圣灵。你们要受圣灵。虽然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向他们吹气，他们还没有受圣灵，他们受圣灵是到五旬节才能受圣灵。但是这里吹气是为了预表他们将来要受圣灵。那么这里的吹气代表什么？亚当受了圣灵吗？没有，亚当没有受圣灵。约翰福音二十章啊，刚才不讲了吗？约翰福音二十章，亚当没有受圣灵，那么这里的吹气代表什么？这里的吹气代表什么？所以这里的吹气，当你去结合以斯结书三十七章、约翰福音二十章，你很明显的看到，虽然亚当这时候没有受到圣灵。所以他都在告诉给我们听一点，有几个共同点。以斯结书的那个枯干的骸骨是指谁？上帝的选民，只是他们死了。耶稣基督向谁吹气？耶稣的门徒，耶和华的军队。所以亚当是谁？亚当是谁？很明显，亚当是谁？亚当现在在这个地方有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亚当与其他的被造物分别出来了，亚当是谁？所以亚当被分别出来，不要仅仅以为哦他是人，所以被分别出来了，他跟其他动物分别出来，因为他是人，更加特别是亚当是特别的，很明显亚当是一个特别的人，非常特别。亚当是一个特别的人，所以我为什么说你们要开放一点思路，不要被以前的概念所局限。 不要总是觉得第二章是第一章的细节重放，所以亚当呢就是第一个被造的人，不一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亚当在这里是个非常特别的人，因为这个动作和后面我们还要再讲一个词叫安置，这两个词都是代表一种强烈的对他的关注，这类似于一种圣礼。类似于一种圣礼，类似于一种高摩。虽然这个气息吹在他里面，吹的这个气，亚当没有受圣灵，但是这是类似于的，类似于一种选择，一种拣选，一种高摩，一种高举，将他从尘土当中高举出来。这是第一个共同点，跟刚才的两节经文，我说指的是以西结书、约翰福音，这是一个共同点。不同点是亚当这里没有受圣灵，这不是指圣灵。OK， 好，这是第一。但是第二个共同点是什么？很明显，这里的气息代表什么？代表上帝要赐他什么？要赐他什么？要赐他生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在创世纪第六天，第一章第六天的时候。神造人，人的本质的特征是神的形象跟样式。我们前面讲过，神的形象跟样式是代表上帝可传递的属性，并不是代表上帝可见的样子要传给人，而是上帝的性情要传给人。但是在这个地方有个非常重要的含义，就上帝定义要将他的生命赐给亚当，要将他的生命注入到亚当里面。这个跟后面神跟亚当的命令告诉给他听，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上的果子你不能吃，不可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换句话说，生命树上的果子亚当是可以吃的，而生命树代表什么？后面就非常非常清楚，非常清楚。好，第八节顺便说一下，这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造在他的鼻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名叫亚当是中文添上去的，原文是没有的，就造了一个人。OK， 好，第八节，耶和华神继续，主语是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好，这里有一个三个词要注意：第一，东方；第二，伊甸；第三，园子。在人堕落之后，基路伯把守伊甸园的道路，把守在哪个方面？哪个方向上？东方。当圣殿里面以西结看到异象，耶和华的荣耀从所罗门所建的圣殿当中离开，从哪个方向离开？东面。圣殿也好，会幕也好的门都是朝向东面的。这个我以后我会联系到整个那个在人犯罪之后啊，基路伯要把守东面，我到时候再跟大家联系起来。所以这里的翻译，东方的这个翻译不对。正确的翻译是叫朝向东。英文是叫 eastward， 是不是朝向的意思？好，这是第一个词。第二个词伊甸，伊甸是个地名，伊甸这个词的意思就叫快乐啊，或者说就是快乐之地啊，乐园就类似于这个意思。这第二个词，第三个词园子。好，立了一个园子。顾名思义，在伊甸里面立了一个园子，说明这个园子在哪里？在伊甸。伊甸在哪里？在东方啊。这个范围已经慢慢开始缩小了。那么，如果你从上下文来看，顾名思义，在某一个地方要立一个园子，说明这个园子与这个地方的其他地方是分别开来的，对不对？明白吗？比如说，你说你家里有一个院子。那我当然理解为你这个院子跟其他人的家是不是分别开来，这就说明你这个院子是有一个界限的，清楚吗？这个伊甸园，所以这个园子的本意，这个词的本意，实际上它是一个城堡，就如同中国字的国啊，中国字的国。中国字的国的繁体字里面是个什么？中国字的国的繁体字里面是个什么？ 是个是个戈，不是这个字，中国字的繁体字里面那个是个戈，是个矛，手上的一个武器。所以国在中国的中文的汉语当中的原文那个意思是指什么意思？就是指野地里的一个武装城堡，就是指野地里的一个武装城堡，是拿着武器要防卫的。国与什么来区别？国就是与国外的国之外的野地郊野来相区别的。明白吗？所以今天神呢，他是在朝着东方伊甸这个地方立一个园子。好，这个园子是封起来的，是封闭开来的。它是一个与外界有一个明确界限的地方。好，顾名思义，我今天问你们，立一个园子，这个园子是封起来的。这个园子要与周围的地方要有明确界限的，请问是防止什么东西进来？
防止来人坏东西，
肯定有一些东西是不能进来，因为这个地方，我以后后面就会讲到。你看创世纪第三章啊，你们看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啊。等到以后讲到这一节，会给你们专门讲"行走"这个词。行走这个词在旧约当中仅仅用在神在会幕，他的会幕，他的殿当中。所以伊甸园这个地方，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讲的，就是现在有一个三重的结构，现在投射到了地上，伊甸园，伊甸。和伊甸之外的大片的野地，清楚这意思吗？你现在脑海当中有个三重结构，第一个结构叫做伊甸园，第二个结构叫做伊甸，第三重结构叫伊甸之外的地方叫做什么呢？就是第五节所说的野地，或者是田间。然后神将所造的这个人，就前面。特别造的这个人，生气吹在他鼻孔当中的那个人，安置在那里。那里是指哪里？伊甸园，不是伊甸，也不是野地，是伊甸园。亚当在哪里被造？在野地被造，用什么被造？尘土被造。但是神用气息吹在他的脸上，然后将他从野地挪到伊甸园。好，这个动作是什么动作？不是太清楚不过的。这个动作是什么动作？这个行为，这个你看到没有？安，你看到没有啊？你看啊，吹气是个行动，安置是个行动，都是行动。这个行动是神单单对亚当这个人做的，吹在他的脸上，然后把他安置在园子里。好，这个一系列的动作，在旧约当中就是什么？在旧约当中就是什么，在这个一系列的动作，在旧约当中就是非常非常清楚的，神将他的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家什么领出来，然后怎么样与他怎么样同在，怎么与他同在，在会幕当中，在圣殿当中，神就住在会幕当中与他的百姓同在，所以现在亚当是个非常特别的人。啊，我先不去告诉给你听，只是有两种可能，亚当并不一定是第一个人，我会来会有告诉你听，为什么亚当不是第一个人的可能性更大，而这是现在你要明白点，亚当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人，而且这个人的特别不是在于我刚才讲了，不是在于他有气啊有灵，不是的，而是在于上帝在他身上做了三件事情，非常的特别。第一，我刚才讲了，用地上野地的尘土来造他，这是第一。第二，生气吹在他的鼻孔当中，这第二。其实鼻孔这个词也有很深的含义，我在这里就不过多解释了。鼻孔这个词其实直接对应什么？直接对应在以色列人在旷野时候，神让亚伦对以色列人的祝福，你们去看一下祝福的祷告。鼻孔是什么？就是脸啊。好，然后呢，然后呢，又把他又专门有一个园子，这个园子他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这是很明显的一个拣选， 一个分别，并且特意要对这个人说，我就是你的神，你就是我的百姓，很清楚，这个关系是非常清清楚的。你是这个人是一个特别被分别出来的一个人，然后把它放到园子里。然后呢，第九节你就会发现，耶和华神是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这个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哪个地啊？哪个地啊？这个各样的树在哪里长出来？伊甸园当中。你很明显从前面野地里面没有树，没有草木，但是现在神特意建一个园子，而在这个园子里面是个森林公园，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树，马上就长出来，神要它长出来就长出来，如同第三天创造一样。亚当被放在这里，被放在这个乐园当中，而这个乐园是上帝在里面行走的。那到底神要亚当做什么？所以你就会马上知道亚当要背负一个特别的使命，而这个使命区别于创世纪一章28节所说的治理这地，就亚当要有个更加高的一个使命，这个更加高的使命要区别于前面，它是非常特别的，更加高的使命。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在这里啊，所以你当你结合第五节一直读到第八节，结合第五节一直读到第八节，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这时候一看野地又开始荒芜了，这和上帝前面的创造已经发生了区别了，野地又开始荒芜了。然后这时候神呢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他用尘土，野地的尘土造人，吹气在他的鼻孔里面，然后再把它放在一个伊甸一个园子当中，特别立了一个园子，神要在这个园子当中与这个人同在安置啊。刚才讲了安置这个词，就是一个像类似于像圣礼一样的一个词，要特别的把它放在这个里面。那么这个人到底有什么特别？我刚才已经跟你们讲了，他被造是非常特别的。那么这个人到底要领受什么样的使命呢？那这要在后面下回分享了，你们反正像听说书的一样。我希望你们要知道这些东西跟你们的智跟你们的关联，这不是一本故事书，这些事情跟你们的息息相关，因为你们是谁，我们是谁，亚当的后裔。你现在就要去明白亚当的后裔意味着什么。在你原来以为啊，亚当是第一个人啊，所以我们全世界所有人反正都是亚当的后裔，亚当只是我们的始祖。但是我现在跟你一讲，你就知道了，上帝在亚当身上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旨意。上帝是把亚当分别出来的，亚当是上帝的选民，而你就是选民的后裔。但当然后面亚当犯罪了，所以亚当的犯罪到后面意味着什么？为什么罗马书说罪从一人进了这个世界？好，今天先分享到这里啊。今天我跟大家讲了这个三件事情，你们从第七节第八节要首先看到亚当的特别，但是第九节我没有分享后半段，第九节我只讲了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但我没有讲里面的两棵树，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到底是什么含义，我们要放在后面讲，因为这个直接跟神跟对亚当的一个命令是有关联的啊，直接放到后面讲。这是一个观点，你们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我只是要透过经文向你们展示不同的一种观点啊。只是我告诉你听，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更大的多啊，因为这样整本圣经就联系在一起了，而不是强扭在一起。不是所有人，而是亚当的后裔，因为在亚当之外有不是选民的，很正常，有不是选民的。你们要一直要听完创世纪一到六章，因为创世纪一到六章就是个整体，在大洪水之前一到六章就是个整体，以后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把一到六章当成个整体，一次性要把它读完。在大洪水之前就是一个整体，而大洪水是个重要的分界线啊，是个重要的分界线，而大洪水之后到十一章又是一个整体，十一章神呼召亚伯拉罕开始又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而今天的这个第二章第五节第六节 到第七节第八节，我希望你们要看到这个重要的分界线，这就是一个分界线，上帝开始做一个特别的工作，上帝的恩典临到，从尘土当中，不是亚当先做了什么，上帝不是在已经被造的人当中去拣选一个人，而是神再造一个人，而这个人同样从尘土当中出来，而上帝在这个人身上做特别的事情。啊，是为什么？因为为了让你更正确的理解神的话语，为什么？不要人云亦云啊，也不要被以前所有的这些啊，所有的什么传统的观点所约束，你要从圣经当中自己去理解，自己去判断。OK， 透过圣经自己去判断，而这个观点你们现在不需要判断，读完创世纪一到六章再做判断。你要把上世纪一到六章反反复复读，那要反反复复读。
我不是一个，那如果不是经历的道理，那上帝为什么不同那些人？
那对呀、啊，为什么？
还有一个问题，那为什么亚当说敌居不好？那上帝从那群人里选一个下来不好？
很简单，所以很简单的、啊。我这里的姊妹她问了一个问题，说明你没有听懂我刚才这两节经文你没有听懂。她说，如果在亚当之前还有人，那在给亚当设立配偶的时候，为什么不从那些人当中选一个呢？这是个好问题，为什么不从那些人当中选一个？你们谁能回答我？为什么不从那些人当中选一个？我刚才跟你说有两种观点，从经文这当中上来说有两种可能，而为什么亚当并不是第一个人，亚当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只是我们的始祖，而亚当并不是神造的第一个人，更符合圣经呢？就是因为当你只有这样解释，他的所有的后面的内容就贯穿在一起了。你们知道吗？在旧约当中，上帝强调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从呼召亚伯拉罕开始就强调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总原则，旧约贯穿旧约，一个总原则，什么总原则？亚伯拉罕是要求以撒怎么举行？
大约
一个总原则，所以你们对圣经不熟就在这里，就是你们对圣经非常不熟，然后这些东西总是联系不起来。旧约的总原则就是什么？就是选民不能够跟外邦人同化。非常清楚，选民不能够跟外邦人同，对吗？这是个总原则。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之后，绝对你们以后读到生命记，读到后面反反复强调不能够同。所以这就是刚才我要回答这个姊妹的，为什么要再造一个夏娃？我忘了刚才有个重要的东西啊，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还是会忘记、啊。还有个重要的点没有跟你们讲，还有个非常重要的点，非常重要的点啊，现在先听回来。注意力先听回来啊，不要现在打文字，注意力听回来，有个非常重要的点没有跟你们讲。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好，这忘了跟你们讲一个最关键的，这个造这个词是前面从来都没有用过的。奇怪吧，从来都没有用过。和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造人的词完全不一样。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二十七节就照着他们的形象造人，神用的是两个词，而这两个词前面都是用过的，一个是指出神创造天地的那个造，从无生有的那个造，还有一个是前面造动物的那个造。但是到了第二章，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个造跟第二章的后面十九节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的走兽，这个造前面从来没有用过。前面从来都没有用过，而且当因为这就刚才那个姊妹问的问题就提醒我了，当神造一个配偶，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这个造又是一个新词，而这些词他们都有一个跟这个第七节的这个造人的这个词都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 它并不是强调从无到有，也不是强调制造，而是强调重新造。这个你们从那个微读圣经的原文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特别是从造夏娃这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得出来，非常清楚的旨意。